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崇恩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呢要首先进到创世纪的第38章的内容。在这一章里头，我们要看一看雅各的一个儿子犹大，他的一段特别的遭遇。从中呢，我们希望得到从神而来真理的一些提醒和教导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会继续的看创世纪第40章到41章。在这个经文段落里头，我们要看神是怎样的带领约瑟，又怎样的为这样一个顺服而忠心的人预备了苦尽甘来的尊荣。
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诗篇119:9-11。
我们呢，现在先看看创世纪第38章。首先呢，读出当中的几节经文。我们看38章的第6-11。经文这样说：犹大为长子尔娶妻，名叫他玛。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犹大对俄南说：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，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，为你哥哥生子立后。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，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，免得给他哥哥留后。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。犹大心里说：恐怕示拉也死，像他两个哥哥一样。就对他儿父他玛说：你去，在你父亲家里守寡，等我儿子示拉长大，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。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，犹大有三个儿子，长子名叫尔，次子叫俄南，第三子叫示拉。犹大先为大儿子尔娶了一个妻子，名叫他玛。但因为尔这个人呢，在神的眼中看是一个恶人，所以呢，神要惩罚他，于是叫他死了。按照那个时候的风俗规矩，犹大就叫二子俄南尽做弟弟的本分，娶了哥哥的妻子他玛为妻，也要为哥哥的名呢去生子立后。这是当时东方人的一个生活风俗习惯，活在今天的我们呢，当然也不必去学习，不用效法了。俄南知道自己所生的儿子不归自己呢，他就在娶妻当晚行了一件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给哥哥立后。神憎恶俄南的行为，于是呢，就把他的命给取去。犹大眼见儿子一个又一个的死去，心中呢就害怕起来，而且从事情的表面看来呢，都是跟他的媳妇儿他玛有关的，所以呢，他就不想自己的幼子示拉及时娶他玛为妻，他就吩咐他玛暂时返回自己的父家去守寡，等儿子示拉长大之后再谈婚事。于是呢，他玛回到自己父家，一面守寡，一面等候犹大的消息，准备呢将来嫁给示拉，尽他为人妻子和媳妇儿的责任的。可是呢，他的等候只会是无期的等候，因为他的公公根本就没有打算叫示拉把他迎娶过来，因为在犹大眼中已经把他玛看作为一个不祥的妇人了。其实犹大两个儿子相继死去，都不是他玛的过错，他也并不是什么不祥人。 我们看到尔和俄南之死呢，是因为他们自己个人在神的面前呢所行的恶，所以呢神就要惩罚他们，叫他们死。但是犹大不明白两个儿子死去的原因，也没有去查明，更没有向神去求问清楚，却在自己心中呢就把责任推给他嘛，冤枉他，把他看成为一个不祥人。在这里我们要从犹大身上吸取教训，千万不要像他一样的这样糊涂去做人哈、啊。他没有首先查明事情的真相就妄下定论，只看事情的表面就论断别人，这些呢都是不好的。我们基督徒对待人呢，绝对不可以这样的轻率啊，糊糊涂涂的啊，把人呢来给予定罪。当事情还没有详细的查明之前呢，我们真的不可妄下判断，更不可以在心中就论断别人，给人定罪。人与人之间呢，有不少的这个摩擦、仇恨，都是因为论断而起的。因为人对事情通常呢有一种不完全的认识，甚至呢是不明白或者误解，然后加上过分主观的判断，仇恨、纷争就会这样呢给建立起来。基督徒因着信仰的缘故，被一些不信的人论断批评呢，这些都是免不了的。但我们属神的人呢，却不可以随意的论断别人、批评别人、制造事端，因为神是禁止我们这样做的。好了，犹大呢，意想不到他对事情的处理方法却招来了更严重的后果。那是什么后果呢？我们看圣经啊，这里38章12到18节，圣经说，过了许久，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，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，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。有人告诉他玛说，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。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，还没有娶她为妻，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。犹大看见她，以为是妓女，因为她蒙着脸。犹大就转到她那里去说，来吧，让我与你同寝。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。他玛说，你要与我同寝，把什么给我呢？犹大说，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。他玛说，在未送以先，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？他说，我给你什么当头呢？他玛说，你的印、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。犹大就给了他，与他同寝，他就从犹大怀了孕。我们继续再看23节，这样说，犹大说，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，你竟找不着他，任凭他拿去吧，免得我们被羞辱。那我们要留意犹大最后所说的话，他说免得我们被羞辱。由此可见，犹大自己呢也知道他当时所做的事情呢是一件羞辱的事，是不道德的事情。如果事情这样被传出去，恐怕呢他会被别人羞辱，他就因此蒙羞了。虽然犹大本人知道所做的事情并不好，但事实上呢他还是做了。虽然他知道跟妓女同寝是不对的，但他还是走进了那个坐在城门口的妇人，跟他呢提出了一个不道德的交易。犹大这样看来呢是明知故犯的，他这里的行为也是我们基督徒必须引以为鉴的。今天在这个容易叫人呢被玷污、被污秽的世界里，我们属主的人呢真的要十分的警醒，好叫我们不被诱惑所胜，去做一些不道德、不合真理的事情，免得叫自己蒙羞，也叫主的圣灵担忧。但呢往往可怕的情况就是我们明知而故犯， 就像这里犹大一样，他并不是呢不知道事情的对错的，但他却明明知道事情不好不对，这种情况下仍然呢执意要行要做要犯错，那这就是相当严重也是相当危险的事情了。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，我们千万不可以明知道是错而去犯，明知道是罪而去犯的。我们的主虽然是蛮有恩典的主，但他的恩典呢，绝对不是廉价便宜的恩典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自己的性命，流出自己的宝血，他受尽苦难，才能够把救恩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。今天我们里面既然知道什么是罪呢，就知道我们不应该继续犯罪了。我们都要存着敬畏神的心，远离罪恶，不去犯罪，也不将自己呢陷在试探当中。明明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打虎英雄，我们就不要向虎山而行，因为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并不是勇敢的，乃是糊涂，也是无知。同样的，既然知道胜不过罪恶的引诱，我们就不要把自己陷在试探当中，又或者呢，越走越深的进入罪恶的引诱里。但愿主保守我们，我们也愿意顺服。我们再来看看圣经，看犹大身上还有什么呢，是值得我们留意引以为鉴的地方了。我们再看第十二节，圣经说，过了许久，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，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，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。然后再看20到23节经文说，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，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，却找不着他，就问那地方的人说，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？他们说，这里并没有妓女。他回去见犹大说，我没有找着他，并且那地方的人说，这里没有妓女。犹大说，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，你竟找不着他，任凭他拿去吧，免得我们被羞辱。原来呢，在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，犹大身边都有一个人与他作伴的，这个人就是亚杜兰人希拉，他是犹大的朋友。当犹大的妻子死了之后呢，陪伴犹大的就是这个希拉，他们呢一同往亭拿去。后来当犹大与他玛同寝之后，要送他玛羊羔取回当头，犹大也是托这个朋友呢带他把事情呢去办理的。由此可见，犹大跟这个希拉的关系呢实在是相当的密切，相信呢希拉也是犹大很好的朋友。但我们当然也看到了，犹大身边的这个好朋友呢，在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呢，并没有出言讲过话去劝阻犹大，反过来的，我们却是看见他呢一直协助犹大。希拉在犹大的错误上没有出言加以劝止，或者呢提醒他纠正他。我们可以推想知道，希拉这个人本身的道德的标准呢也不会很高吧，他的生活呢也不会很好。如果从交朋友的角度来看呢，希拉根本不是犹大理想中的好朋友，甚至乎我们可以说呢，他是一个损友。在朋友走差走偏的时候呢，他并没有劝止，而在朋友犯错之后呢，也没有半点呢觉得他不对啊，还支持还帮助他去办这些的事。我们可以这样说哈，犹大真的是误交损友了。作为朋友呢，希拉这样的人不是我们的好伙伴，也不是我们可以去交心的人，因为这样的人对我们的品格呢是有害而无益，对我们的德行的建立也不会带来什么帮助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犹大一样，在结交朋友的事情上呢 误交上一个希拉这样的损友了。其实有关结交朋友这方面的事情呢，圣经也给了我们不少非常明确的教导的。就像箴言十三章二十节，圣经明说了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可见圣经呢，呼吁我们属神的人要严肃的正视我们交朋友的事情，而不可以呢这样的轻率，因为交上了一个坏朋友呢，亏损羞辱就会随之而来。那我们看看犹大呢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。另一方面，希拉这个人也提醒我们，应该留意去做别人的好朋友，千万不要做别人的损友，更不要做别人的坏朋友。特别面对朋友走上错路歧路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呢及早的加以劝阻，尽上做朋友、做邻舍、做弟兄的本分，这才是主所喜悦见到的。圣经指出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呢，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所以呢，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晓得要结交好的朋友，就是那些呢在灵性上能够彼此建立的朋友。也愿意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学习成为别人的好朋友，能够留意别人的那种的情况，让别人得着益处，建立别人良好的德行。
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八节。
好，我们现在呢就转换一个话题吧，让我们集中来看看创世纪第四十章还有第四十一章的内容，盼望我们从神怎样带领保守约瑟的这些记载当中呢，也得着鼓励，得着帮助。话说呢，约瑟被他的主母诬告之后，他就被下在监里，然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使他在司狱眼前蒙恩，司狱就派他管理监里所有的囚犯。后来呢，监狱里面来了两个囚犯，他们分别是埃及法老的酒正和善长，他们因为得罪了法老而被囚在监里，约瑟就被派服侍他们两个人。有一个早晨，约瑟看见他们发愁，于是就问，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创世纪四十章八节就记下了他们和约瑟之间的对答。他们对约瑟说，我们个人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往下呢，约瑟对他们说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于是他们二人分别将自己所做的梦向约瑟解说，约瑟也按着耶和华赐给他的智慧把梦的解释讲解让他们知道。结果到了第三天，法老把酒正、善长分别提出监来，让酒正官复原职，却把善长挂起来处死。那他们两个人不同的遭遇呢，就正如约瑟解梦所说的话。当然了，法老为什么对他们两个人有不同的对待呢？我们也不需要知道，圣经也没有教我们去留意这些，但圣经却有一句明显的话让我们要留意的。四十章二十三节，圣经说，酒正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。原来当约瑟为酒正解梦的时候呢，他知道酒正不久之后要官复原职，于是向他发出了一个请求。四十章十四到十五节记着说呢，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，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 下在监里。约瑟满心以为酒政可以帮助他很快的脱离牢狱之灾。相当可惜的是，酒政被法老释放之后呢，忘记了约瑟。圣经说酒政竟忘了约瑟，结果呢，约瑟在监里一直等候酒政的好消息，但酒政呢却在外头忘记了这一位监里的好朋友。当中有多少时间呢？我们可以看41章第1节跟第9节就可以知道了。原来当中啊，足足有2年之久的时间，酒政才想起约瑟。约瑟在监里苦苦的等候了2年之久的时间呢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想象一下，在监里的约瑟，他的感受到底如何哈？当他为酒政解梦的时候呢，明明看见自己被释放的日子很快就可以来临，就在3天之后，或者大概4天的日子吧，顶多是5到7天可以吧。但现实呢，却远远出乎意料之外，比原先估计的3、5天呢，足足呢多了240多倍的时间，是有2年之久的光阴，这样去等候。我们可以想象，约瑟虽然不至于呢完全的绝望，但随着日子的过去，随着酒政对约瑟的忘记呢，约瑟就从满有希望的光景渐渐变得失望了。那这种转变呢是可以理解的。2年的日子令约瑟看清楚一件事，就是人是何等的不可靠呢。但我们要感谢神，虽然人不可靠，虽然酒政把约瑟忘掉，但是约瑟的神并没有遗忘了约瑟。酒政从监里被释放之后2年，神的作为再一次明明的彰显了。他使法老做了2个异梦，为要指示他将来必成的事，但法老呢不知道梦的讲解。这个时候在王身边做酒政的，哎，就想起了2年前所认识过的约瑟，也想起呢自己忘恩负义的罪来，急忙呢向法老推荐约瑟。法老就命人将约瑟提出监狱，带到自己面前解梦。这就是神没有遗忘约瑟的一个证明了。即使众人都忘记自己，但我们要知道神没有忘记。即使人都以为自己被众人所遗弃，我们的神也不会丢弃一个属他的人的。酒政对约瑟的忘恩，跟耶和华对约瑟的纪念呢，就清楚地让我们看见神的宝贵。神绝对不会忘记属他的人，特别是那些落在痛苦当中的儿女。神怜爱的心岂能不发动呢？就在他看为美的时候，他拯救眷念的作为也必定显明出来。
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生命记8章3节。
我们现在来看2节的经文，创世纪41章51节和52节，经文说，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后来约瑟被提出监之后，替法老解梦，法老的2个梦原来是神向他的指示，指示他全地将有7个丰年，还有7个荒年的来临。法老和他的臣仆呢，都相信并且欣赏约瑟，就提升他为朝中至大的臣子，派他来治理埃及全地，又为他选了安城祭司的女儿亚西娜为妻。于是呢， 约瑟就治理埃及全地，在七个丰年的时间呢，替法老积蓄五谷，多如海边的沙，无法计算，可以呢去面对往后七个的荒年。之后不久呢，约瑟也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子马拿西，幼子以法莲。我们看约瑟为两个儿子所起的名字，就知道约瑟对他在埃及地的遭遇有着双重的体会。一方面，他知道是神使他减去了心中的困苦；另一方面，也是神使他在异乡受苦之地最终可以昌盛起来。感谢神，神让约瑟在埃及地成家立业，新的家庭令他心中因着想家的困苦呢，可以渐渐的减少了。不是说他从此不再想父家，而是说呢，新家庭的建立实在成了他心灵上不少的慰藉，使他心中对家乡的想念痛苦呢减轻了不少。所以他为长子起名马拿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神实在借着他奇妙的安排，减轻了他心中的困苦。所以呢，约瑟体会到神的作为是马拿西，约瑟更体会到他的神不单只能够减轻他的痛苦，更能够让他在受苦之地昌盛起来。苦难的环境，苦难的际遇，不能叫人的一直含苦，因为神能够在人的苦难之地令人抬起头来，向苦难夸胜，而且是有余的。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不但脱离苦境，更进到昌盛的地步，所以他体会到神的作为呢是以法莲。从约瑟的生平，我们得到提醒，得到鼓励。我们要记住，只要我们的神还在，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，就没有什么可以大得过我们的神的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拦阻神向我们施恩，向我们施怜悯，施慈爱的。最后呢，我想送上一节呢宝贵的经文。当中呢，圣经论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，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说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请你记住这一句，因信仍有指望。约瑟有了马拿西的指望，也有以法莲的指望。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因着信神而仍然保持着希望盼望。愿神赐福给你。